尊敬的各位住持法师，各位嘉宾，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莅临2017年印尼雅加达卢军宏台长太平绅士世界佛友见面会，感恩前来助缘的大法师们，也衷心的感谢为本次盛会辛勤付出的佛友们、义工们，再次感恩大家。观世音菩萨佛光普照，甘露遍洒，心灵法门为我们点亮心灯，开启心灵之门。心灵导师、世界和平大使卢军宏台长太平绅士，20年如一日，无常忘我救度众生，将佛法与和平之光普照世界，使1000万人学佛修心，改变命运，灵验事迹举不胜举，受益人群不计其数。卢军宏台长广获国际认可，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并获得澳大利亚太平绅士、马来西亚拿督终身荣誉爵位及意大利770年历史名校西耶纳大学荣誉客座教授殊荣。卢军宏台长还作为特邀嘉宾，与高僧大德、佛教领袖一同出席2015年联合国卫赛节庆典。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多次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传遍世界。卢军宏台长慈悲心系印尼佛友，时隔一年再次来到印尼与大家结缘，今日我们有缘汇聚于此，聆听佛法，共沐佛光，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殊胜因缘，感恩师父卢军宏台长慈悲成愿普度有缘。本次卢军宏台长世界佛友见面会程序安排如下，首先我们有请几位同修上台发言，接着卢台长将为我们现场开示，接下来对世界各地共修组同修们的佛学问题，卢台长将为我们现场解答，指点迷津。首先让我们欢迎来自上海的沈小平同修与我们分享运用心灵法门三大法宝消灾解难迅速康复，让我们掌声欢迎。
各位师兄、各位佛友，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从2016年11月15日到11月24日10天中的经历。这10天可谓是经文一熏，生死10天。11月初，额盖风寒，咳嗽，自此体质好，不就医就吃止咳药。至月中未见起色，咳嗽加剧。11月15日去医院就诊，拍胸片正常，血常规白血球13.6偏高，医生配了头孢抗生素，用药3天未见效，反而可能是药物过敏引起两脚水肿。于11月18日再就医，7天检查，肺部轻度感染，白血球17.38，高出正常值近1倍。结合数天来晚上睡觉时 是由某种能量体如原子爆炸一般，瞬间全身大汗淋漓，全身湿透，而且身体有力使不出，是被什么东西压制着，走路发飘，发声嘶哑，开口吃力，短短的三四天中身形大异，明显消瘦。感觉告诉我，有可能是逆障激活，要出大事，而且凶袭异常，如无两次，凶多吉少。19日与爱人相商，准备发愿终身吃素。吃素之缘早就有之，自2013年学习心灵法门后就想吃素，因为考虑到家人的感受，所以每月吃素4到5天。这时与妻子相商，妻子理解支持我，心中十分宽慰。11月20日早上6点，早课室向观世音菩萨发愿：一、终身吃素；二、戒杀放生，在下月初一前放生10000条鱼；三、身体康复后现身说法，度有缘之人；四、精修心灵法门，以门精进，争取一世修成，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永远脱离6道轮回之苦。发愿后顿觉全身轻松，法喜充满。同时将发愿告知4位也在修行心灵法门的妹妹，其中2妹、3妹已经吃全素，并请2妹联系安排放生事宜。发愿后当天晚上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梦，梦中我抬头望天，头顶的天空中打开了一扇天窗，窗内的景物瑰丽异常，从书未见。窗口一小男孩天真可爱，对着我热烈鼓掌，是在欢迎迷途游子终归正途。同时天空中出现了2束闪光，以我肉眼根本无法跟踪的速度打出了2个菱形长的光环，色彩缤纷，久久不消失。此情此景使我激动不已啊！这是观世音菩萨的显化。后来得知身上的灵性是外仆，大有拿不到小房子誓不罢休之意。21日下午画了27张小房子给我外仆，咳嗽略接有所缓和，晚上瞬间大汗淋漓的现象也消失了。22日，这是发愿后的3天，也是特别殊胜的一天。6点早课，6点30分画了23张小房子给外婆，刚画好，胸口顿觉一松，精神一振，开口说话，中气细线，声音响亮。画好小房子，重新坐下，念诵造客经文，偶一持手，这即香炉中的香灰即身还上，正在重喝。这种现象以前从未有过，顿觉佛菩萨已经降临我家，心中充满喜悦，激动无边，热泪顿时奔涌而出。打开手机拍下这殊胜的一刻，最后香灰即成圆环，超出圆环，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大慈大悲垂怜弟子。 8点去浦江自收放生，四位妹妹陪同，放生甲鱼100只，鲫鱼500斤，约2150条。放生后法喜充满，全身一爽，走路也精神抖擞。但是到了中午的时候，抱外甥熟睡后，想让他眠床上，从沙发上起身时，怎么也站不起来，住过腰部疼痛以上，我第六感立即感觉到有异。23日6点早课，8点将刚念好的3张小房子给我的腰筋者，针对腰部问题刚画好腰部一节一束，虽任有同感，但也可以正常行动。感观世音菩萨，感龙天护法菩萨，感卢台长师父将如此灵验的心灵法门传播世人，造福世人。弟子沈小平一定精修心灵法门，一门精进，永不退转。24日去医院就诊，血常规白血球14.18一再下降，尿常规正常，肾功能正常，就连困扰多年的血尿酸指标也完全正常。45天效果明显，次数正好，我要大力吸阳次数，戒煞放生，以此弘法度人。从11月15日到11月24日，10天经文，10天生死，狂怒隔世。如不是修心灵法门，我真不知今天会怎样。心灵法门3大法宝：念经、许愿、放生，灵验无比，真实不虚。当我写下此文时，已是10月9日，期间11月2日血常规检查，白血球9.1也恢复正常，期间还有数声指示与同修们分享。11月初一，我们同修10多人放生，当日我放生甲鱼100只，鲫鱼1300斤，约7800条。自放生后，我家佛台前2只油灯的灯符特别明亮，斧头有2公分以上，不冒烟，而且一油灯灯的灯芯一直不枯萎。从初1到初9只需每日加油，到初6开始，灯芯结成了莲花。初7初8，莲花越来越大。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加持，更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我要更多的放生度人，做更多的功德，弘法利身，自度度人。上面所说是我的经历和自己的感受，绝无虚言妄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话，敬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龙天护法菩萨、卢军宏台长师父慈悲原谅，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卢军宏台长师父，感恩师兄们。
下面 让我们欢迎来自山东的刘中运同修与我们分享，曾经诸事不顺、病痛缠身的刘同修，通过心灵法门走出人生低谷，重获新生。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感恩诸位佛菩萨和龙天护法，感恩恩师龙金红师父。我叫刘中运，来自中国牡丹之乡山东菏泽。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和大家分享我学习心灵法门的真实感悟。我于2013年接触心灵法门，是我姐姐度的我，并且帮我设了佛台，但我没有好好念经，也没有念小房子，只是初一十五上香拜菩萨。我是做农田水利工程的一个小包工头，不论到哪里施工，我都会带上在东方台请来的菩萨像好好供奉。2014年的夏天，二女儿突发精神病，因为不懂，我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从此让我吃尽了苦头。我当时找了个和我关系不错也会降妖除魔的人给我女儿做法，他说有两个灵性在我女儿身上，让我帮忙用力抓紧我女儿的两只脚。我确实没让那两个灵性从我的手下面跑过去。自打这事之后，我就开始倒霉，而且是特别的倒霉。明明该赚的钱都会赔钱，明明不该发生的事它就会发生。无论我多么小心从事，再怎么努力预防，都会出意外，两次还差点要了我的命。第一次是我在工地上帮工人卸管件时，我和几十斤重的管件一同从2米来高的车上头朝下摘了下来，幸运的是头落在了松软的土地上，头的旁边就是坚硬的路面，管件也只差一点点就砸到我。我当时昏迷过去了10多分钟，也失忆了好几天，在医院检查后无大碍，只是脖子和头皮不舒服了10多天，也没怎么影响工作。第二次是在去年的秋天，我有一台290马力的大拖拉机，刚开始下地干活，我就发现有一个怪毛病，我在大马路上怎么开都没有问题，只要是一下地干活，3分钟风扇的皮带就不见了。我也是玩农机20多年了，从未经历过这毛病。我开着我的大拖拉机到处去找修车师傅修，就是修不好。7天过去了，500多块钱的油也快耗完了，不知道招了多少修车师傅， 实验过多少次，最后给我修好车的师傅只收了我20块钱。车是修好了，可是地里的活也被别人干了一半，我只干了1个来小时，天就下雨了，一连下了3天。我待在家里没什么事做，想起这些倒霉的事很是伤心，于是我就跑到佛台前哭了好一阵子。我眼含热泪祈求菩萨妈妈能够让我顺利一点，让我还清欠人家的10多万。上门讨债的人每一天都有，让我真是好没面子。第四天9点多，我看天晴了，就准备去干活。我忽然发现放经书的抽屉里有一张打印的礼佛大忏文文，我就把它折叠起来装进了我左上衣的口袋里，开始保养我的拖拉机。我先是把旋轮机升起来，把两端垫好，摆实了很稳当，于是我就蹲着在拖拉机和旋轮机之间干活。干到一半时，也不知道哪来的力量，重达5吨多的大拖拉机突然往前跑了2米多，我躲闪不及，一下子被压在了重达2000多斤的旋轮机的下面。我只看见这个一把刀压在了我右胳膊的右胳膊上，后背上也不知道压着几把刀，使我动弹不得。老婆也拉也拉不动，赶快跑出去喊人了。最要命的是旋轮机还在咯咯吱吱地慢慢往下落，把我都压扁了，使我气都喘不过来。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候，我仅有的一个会开拖拉机的邻居飞奔而来，极快地提起了旋轮机，又有几个急忙跑来的邻居把我拉了出来。我这个会开拖拉机的邻居刚从外面跑车回到家，如果再晚半分钟，我也许也被压死了。更神奇的是，有几把旋轮机的刀压在我的后背上，旋轮机就差这么一点就落到底了。旋轮机的刀把衣服全压破了僵硬的窟窿，后背和胳膊上都压出了1只多沉的坑，就是没流血。骨头和内脏也都没有问题，在医院观察了3天多，居然就出院了，竟然还能照常开着拖拉机旋地干活。我知道是观音菩萨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也就此发了大愿，今后一定更好地做人，把我的后半生奉献给佛法，奉献给天下所有的苦难众生。自从那次帮忙捉妖以后，我的两条小腿就开始从下面 慢慢往上发黑，还有好多苦恼的事我一天也说不完。现在我才明白是我不懂事，招惹了他们，所以才让我吃尽了苦头。无怨不来，因果报应，真是不学。我爹知道了我腿生病的事，就把我叫到了济南，让我住进了济南最有名的医院。医生说我的腿得了静脉曲张，需要做手术。我爹又给我找了最好的医生给我诊断，但是奇怪的事情又来了。一般人做手术后7天就可以出院，可是我住了20多天，仍然有4个大口不能愈合。血液化验了2次，各项指标都很正常，医生也觉得很奇怪，多种治疗手段并用还是没有任何效果。最后实在找不到病因，迫不得已我只好出院回到了我爹家。我爹让我用心灵法门的方法试试看，我真是无路可走了，只好捧起经书，每天16、7个小时念经，吃饭时看光盘，晚上看白话佛天，晚上看白话佛法。第6天，奇迹就出现了，4个大口全都长好了。这6天，我只烧送了3张小房子，真是太神奇了。这更增加了我学习心灵法门的信心。我每天更加精进的学佛念经，让我每天法喜充满，并由此成功度了我17岁的女儿、我的妹妹和妹夫。现在我心情舒畅，感觉吃饭很香，睡觉就像手机关机一样。原先皮肤瘙痒的毛病已经消失了，陪着我多年严重的口臭好了。在几乎吃全素的情况下，体重有出院的162斤增加到了122斤，气色也好看多了。我的护照是从异地办理的，并没有加特快，6天就拿到了。发给师傅的拜师申请四天也就批下来了。虽然我目前身处人生的最低谷，但我已懂得了放下。我坚信我有观音菩萨妈妈的保佑，有周围佛菩萨的加持，我一定能够战胜困难，走出低谷，拥有美好幸福的明天。还有好多灵验的事，我断断学习3个来月，因为发言有时间限制，不能一一与大家分享。我的发言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观音妈妈原谅，请护法菩萨原谅，请佛友们原谅。再次感恩 大慈大悲观音菩萨，感恩周围佛菩萨和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金红师傅，感恩大家。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的戴静安同修与我们分享，修习心灵法门之后，戴同修悟出佛法就是活法，佛心即是众生心，心灵法门令人破迷开悟，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慈悲的师父，感恩师兄们，让我有这样的机缘来分享我学佛修心路上的一段心路成长历程。如在分享过程中有任何不如理不如法之处，都祈求观世音菩萨妈妈慈悲原谅，祈求龙天护法菩萨慈悲原谅，祈求师兄们慈悲原谅。佛法就是活法，很多事情表面看来似乎都是人为的安排，可我修习心灵法门之后才深深明白，这一切都是因缘和合，都是观世音菩萨妈妈的慈悲指引，都是恩师对我们最真切的呼唤。佛法就是活法，佛法人生，人生佛法，把佛法应用到人生，自人生中参悟佛法，坚韧不拔，自会渐入佳境。这句话触及我心灵，让我自省自心。我喜欢一个人在家里静静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曾经一个月的时间不下楼，曾经家人把饭菜放在桌上，我都固执地认为吃饭也是一种时间的浪费。在家里总是会听到女儿说，妈妈不会带我出去玩的，总会听到我爱人说，该下楼走走了，外面空气阳光多好。每每听到这些，我总是默然无视，无动于衷。我自私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从不在乎别人的感受，习惯性地去接受，却从不愿给予。我无视我爱人早出晚归，还要赶在上班前为女儿做早饭，我更无视孩子天真的童心已经在我一次次怒骂之中变得嗔怨。对于他人的成绩，我嫉妒比较，计较着自己为什么做了那么多，却仍不见光明。对于自己遭遇的劫难，我自怨自弃，抱怨佛菩萨没有更多的保佑自己。我在乎别人的眼光和评论，敏感多疑，别人不经意的一句话一个眼神，我都会记在心里放家猜忌。总觉得世界的可怕，人性的可怕，似乎自己永远是最无辜的受害者。有点小成绩我便沾沾自喜，功高我慢，不愿接受别人的建议， 只相信自己。我患得患失，喜怒无常，隔离在自己的世界里，却越来越忧郁自闭。好几次跪在佛前，当自己的目光与菩萨妈妈的目光刹那交汇时，会突然产生莫名揪心的痛。那一刻我明白了菩萨妈妈的心，原来菩萨妈妈和恩师一直都在感受着我的悲痛，甚至比我更痛，而我一直沉浸在自伤自怨中，却从未觉知我的情绪是怎样的伤害自己，又伤害着我身边的一切。我痛悔我的自私，我的恶，可在妈妈眼里，我却像一个只是灵魂暂时生了重病的孩子，不仅没有厌烦离弃，却给了我加倍的爱与包容，只为救度我，只为唤醒我。这一刻我感受到了佛心，即是众生心。我试着用自心感受他心，试着把每一个人都当成我自己，感受他们的快乐，体会他们的悲痛。当我意识到还有太多已故的亲人还在苦苦期盼着我的救度，还有太多我曾经伤害的亡灵还在嗔恨着我的过去而痛苦的轮回，我体会到了灵界众生的苦，一如当初那个曾经期待光明指引，沉浸在被别人伤害的痛苦中流转轮回的自己。我要加倍的爱他们，就像菩萨妈妈和恩师在我最无助的时候那么慈悲地爱着我一样。当我试着用这样的爱超度他们，我身心充满了能量。当我意识到还有太多像我一样的人还在用自我的偏执不停地伤害自己，需要用佛法解救自己，我试着用利益众生的心去弘法时，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喜乐。渐渐的我明白，我心即是众生心，众生心即是我心，我与众生从来就是一个整体。原来只有众生才能成就我最真正的快乐。我走出家门，静静呼吸，感受空气与生命的存在，去接受阳光普照，感受它能量带来的温暖，看着大地默默承载万物，让我立足于天地之间。空气、阳光、大地，没有它们就决然没有我的存在。他们一直默默奉献给予，滋养着我的生命，包容着我的一切，以无我的方式向我诠释着真正功德的含义。就如同慈悲的观世音菩萨妈妈，慈悲的恩师无我的救度众生，默默为众生承担罪业，即便面对世人诋毁诽谤，众生无名的猜忌与嗔怨，却从无怨言，只为将最好的留给我们，呵护着我们的慧命，只为我们能够脱离苦难。而我们却把习以为常的赐予 当成一种理所当然，从来没有用佛的眼睛、佛的心来好好体察生命体与宇宙万物的息息相关，与众生千丝万缕的因缘牵连。我们把人间的一些优势看成是与众不同的资本，用极尽的傲慢彰显个人的色彩，却恰恰漠视了那是佛菩萨恩师对我们累劫佛性启迪、心血教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福德资粮。我们把自己所造恶因承担的恶果看成是命运的不公，嗔恨抱怨，对最爱我们的人报复伤害，我们痛苦绝望、抑郁颓废，肆意伤害自己的生命、慧命，却无视诸佛菩萨恩师无时无刻就在我们身边，感受着我们的悲痛，分担着我们的罪业，却在以不同方式的正能量唤醒我们的觉知，不离不弃。自此，我不再在别人的眼中寻找自己，只想将自心和佛心永恒在一起，善待他，关注他，甚是他，呵护他，让他的每一个当下欢喜自在，来找回在五欲六尘中已被迷失许久的那个最清净无染的自己，来努力圆满我此劫轮回中这最后一段人生。我终于明白，人间所有的一切都是一种恩赐，都是因缘和合，无论喜乐亦或哀伤，只不过是在以不同的方式告诉你生命的真相，让你变得更加智慧而坚强。佛法就是活法，万物都在表法，唯有把感恩用在当下，就是真正的修行所在。感恩大家。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上海的李明同修与我们分享，修习心灵法门之后身体健康，诸事顺意，夫妻共修，心灵法门令其走出人生低谷，点亮智慧心灯，让我们掌声欢迎。
修学心灵法门走出人生低谷，点亮光明心灯。尊敬的法师们、同修们及无私奉献的义工师兄们，大家好！感恩菩萨妈妈和敬爱的恩师，感恩本次法会给我机会汇报学佛心得感悟。我是来自上海的佛友李明，2012年7月份接触心灵法门，在这之前我就信佛，是一个见庙就拜的人，因无知很惭愧，平时生活中喜欢吃活海鲜，向菩萨妈妈深深的忏悔。前30年我一直在寻寻觅觅找一条学佛的路和一位名师。学习心灵法门之前，我和先生做装潢生意， 先生为了接生意，经常请客送礼，吃活海鲜，野生的也吃很多。客户提出要求，想一切办法满足，所以在无名中造了很多业，家庭也不和睦，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2011年9月份一个晚上，我在自己家里腰椎椎骨折了，躺在1月12天动了手术，住院期间疼痛难忍，心情无比痛苦，吃不下饭，睡觉摇下垫一个枕头，一动也动不了。翻身需要人小心翼翼地抱着，否则就痛得哇哇叫。在医院里住了2周，度过我生命中的低谷。当时如果身体能动的话，可能就会轻生，因为实在想不通，非常痛苦。学了心灵法门之后才明白，当时只49岁大劫，业障爆发了。从医院出来后，由于经历了生命无常，我们夫妻俩不惜代价报了好多社会上的高价课，全国各地跑去学习，花费了几万，到处寻求解脱，为挣脱迷茫而走了很多弯路。2012年7月，朋友顾师兄听说我腰受伤，送了一本心灵法门的书籍让我学习。当时顾及朋友面子，接受了书。因我每月初一、15都去寺庙烧香，家里有各种经书和光盘，然而我还是翻看了经书里内容，并不拒绝地被里面的分享事例吸引，小房子的灵业事例触动了我，我抱着试试看，就照着这本书开始学习，按照书上的入门介绍念起了功课，1周后就开始念小房子了。每天早上6点开始上香，先做功课，再念小房子，放下所有事情，按照心灵法门的规范全身心修行，并上香在佛台许大愿：一、终身持净数；2、每月放生2次以上；3、给流产的孩子、自己及房子的要经者先各念21章。就这样一波一波的念，3个月后不知不觉后腰不疼了，尤其是阴雨天都没感觉了，我非常的法喜，学佛信心更足了。念经、许愿、放生三大法宝太灵验了，修心几年灵验事情很多。下面简单分享2件事例。第一，2010年我们公司销售交税特多，按国家政策可以在第2年返点，给公司的返税款搭几万元，可是连着2年税务局都忘了给报上去。第3年我通过3大法宝念经许愿放生，税款顺利打到我公司账户上了。 反税款收回后，我就申请关闭公司。在国内开公司容易，关公司难。第一次申请的时候，税务局说我们公司报表和账面不符，需要补交税款几万元，还要审计。我就一对一给具体办事的科长、局长列解节奏，并画了七张小房子，一开始不给办，直到下班前一个小时，科长主动去找局长帮我签字。局长嘴上说我们乱作状，可还是帮我签字通过了。我顺利的关闭公司，全身心学佛念经弘法度人。第二，先生亲眼见证我在学习心灵法门的变化，加上我给他念心经两年半，在菩萨妈妈的加持下，2015年新年的第一天，先生吸了20多年的烟也戒掉了，并开始看心灵法门的书，听台长师父的录音，主动跟我去放生。就在2015年7月份一个早上，主动跪在佛台前拜菩萨许愿念经了。他告诉我，整个晚上菩萨妈妈在教他念经，他之前照着经书大悲咒都读不下来，说念经太难了。现在先生每天早上6点主动上香，开始念经做功课，大悲咒、心经、总提咒、往生咒、消灾各念49遍，5遍礼佛，每天坚持1到2张小房子。现在我们夫妻共修，吃全素，随缘度人，每天法喜充满，家里气氛非常祥和，心灵法门真实不虚，今生有幸遇到恩师得闻佛法，真是莫大福气，弟子一定好好珍惜今生佛缘，向观世音菩萨妈妈和台长师父发愿，在有生之年多做功德，精进修行修行，多助缘法会，跟着师父弘扬佛法，救度更多有缘众生，永不退转，一世修成报佛恩。今天我的分享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妈妈原谅，请祝龙天护法菩萨原谅，请恩师楼台长原谅，请各位师父批评指正，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南无龙天护法诸菩萨，感恩南无大恩大德师父楼君宏台长，感恩度化我的顾师兄，感恩大家。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刘波同修与我们分享。自小性格忧郁自闭的刘同修 通过修习心灵法门，不仅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而且身心健康，有求必应，用佛法改写了自己的命运。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我是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刘波，修习心灵法门已经3年。下面我和大家分享我学佛后一些体会和感悟，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菩萨护法原谅。从小因为信外婆信佛拜观世音菩萨，自己也跟着烧香磕头，长大之后总想知道自己的命运，每次被算命人准确说出自己的性格经历，就觉得不可思议。冥冥中相信这个世界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奥秘。2010年随母亲移民加拿大，2014年2月搬到多伦多，不久结缘到台长博客录音，非常喜欢听图腾节目，对台长能准确指出听众的问题，甚至连家中摆设布局都一清二楚，感觉非常神奇。听台长说，生活中的不顺皆因业障缠身，只有通过念经才能化解，于是从博客打印经文开始学习念经。多年来我一直睡眠不好，经常做噩梦，被人追杀或是堕入深渊，常常梦中惊醒，早上起来感觉很累，还曾经失眠了很长一段时间。念经之后睡眠香甜安稳，第二天精神很好，心情也很好，我开始相信经文的能量，于是更加努力念经。念经3周左右，偶遇一家禅堂组织观世音菩萨圣诞法会。当我第一次唱诵观世音菩萨圣号时，泪如雨下，心中只有一个意念，人生很苦。冬天的禅堂里，我穿着夏天的单衣，后背发热，一直持续到法会结束。多年从来没有任何感应，这一次有如此神奇的经历，我知道就像台长说的，是和菩萨接上气场了。更神奇的是，第二天晚上我居然梦见台长，台长一身黑西装，身边围了好多人，但他却面带微笑，向远处的我点头示意。我知道这是台长对我的加持，尽管那时我还从未见过他。刚开始念经还是有些辛苦，梦中还是会有人追杀我，我知道必须坚持念经，念小房子消业还债。慢慢的噩梦没有了，原来腰酸背痛的情况也消失了，我之前的颈椎酸痛医生讲是脑供血不足，总是不见好，念经可以治病又不用花钱，实在太好了。我于是通过博客找到多伦多观音堂，进入这个学佛大家庭，开始了我的学佛之路。因从小父母亲离异，生活波折，父亲对我并不太好，母亲忙于工作，感情交流少之又少，我就这样度过了从来没有儿童节的童年。性格忧郁，小小年纪心中充满怨恨，青春期时开始叛逆，离家出走，甚至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学佛后慢慢变得开朗，
特别是学习台长白话佛法后，明白很多道理，明白很多道理。虽然菩萨梦中点化，前世失手伤人，导致今生如此果报，心里一直还有怨恨。某日嗔心又起，菩萨给我一个意念，学佛修心之后，一切重新开始。我多次跪在佛台前向观世音菩萨哭诉，祈求菩萨帮我打开心结，去除嗔心，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感恩师父加持，感恩师兄们的帮助。现在的我终于打开心结，走出过去阴影，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下面想跟大家分享，现实生活中菩萨和师父的慈悲随处可在。有一次母亲的脚痛了很久，一直查不出病因，痛得向我哭诉。我当时想要不要给师父打电话，再一想师父实在太累了，还是算了吧。结果台长当天晚上来我梦中帮母亲看图腾，开始说要念21张小房子。第二天我向观世音菩萨许愿，念21张小房子给母亲的药经者，当天烧了2张，母亲的脚就不痛了。最初有些信心不足的母亲，现在也开始精进念经了。我一直想要找一份文员的工作，但既无经验也无学历，英文也很一般，简历像雪片一样发出，小房子也拼命念，但一直没有结果。有一段时间非常沮丧，后来自己想通了，不管有没有工作都要好好学佛念经消业障。突然有一天接到电话，让我去面试加拿大邮政。印象中我从来没去过这家，也不记得是否投过简历，而且面试的时候打字又非常慢。结果一周后接到经理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参加培训。现在我上班1年半了，工作简单轻松，空闲时间可以念经弘法。老板和同事对我都非常好，老板知道我吃全素，年终时特意带大家去素食馆吃素餐。我真实体会到业障少了，事情才会顺，好好念经，一切随缘，功道自然成。去年9月北美法会期间，我因故急于搬家，同时又面临最后的弘法时间，找房子的事一拖再拖，最后只剩10来天时间。母亲已经非常着急了，加拿大的房子大部分是木头做的，担心安全问题，房东对房客要求非常严格，所以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合适的房子实在是难上加难。纽约法会回来，我梦见找到了一处合适的房子，还在计划在哪个位置放佛台，同时一个意念告诉我，有些东西我需要妥协。梦醒来之后，我把梦境告诉母亲，我说我们会找到房子的。想不到几天后我们真的找到合适的房子，现在的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小佛台，房东又是多年的素食者，地点和费用都非常合适。当然也和梦中点化的一样，有些东西我也做了妥协，不过这样的结局已经是非常好了。虽然我没有为这件事情祈求菩萨，菩萨慈悲为我做了最好的安排。曾经的我在人生道路上跌跌撞撞，和大部分年轻人一样对未来充满迷茫，今生有幸遇到心灵法门，懂得通过佛法改变命运， 在这里我也希望更多有缘众生可以听闻佛法，领略心灵法门的殊胜，感受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谱写人生旅途新篇章，用佛法改写自己的命运。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感恩法师们，感恩大家。